有三个不可，三不可，一必要。里面要如果有王的话，这三个不可，一个必要，太重要了。你不可有马匹，你不可有嫔妃，你不可有金银。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三样东西告诉弟兄姐妹，人世间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国度，是他心中的三大偶像，三大支柱。马匹代表什么？马匹代表的是力量和速度，马代表的是力量和速度。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君王和领袖，他不渴望这个东西。用今天的语言来讲，不是马匹了，今天是什么？航空母舰，是 F-35， 是精准超音速导弹，对吧？是最尖端的算法，最快的算法，是代表一种力量，一种武力，一种军队，一种警察，一个执法机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东西的。你说世界上哪个国家不花大量的军费啊，对不对？现在 AI 这个人工智能，每个国家都在抢先呢，啊，人们渴望这个东西，马匹。圣经讲的马匹是指这个，是军力。那嫔妃呢？嫔妃指什么？哦，你说找好多的女人，中国好多人看这个中国的这宫廷剧看太多了，皇帝有很多的妃子，对吗？那这个是的，是代表一种肉欲。但是不仅如此，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所罗门有没有很多的嫔妃？有没有？那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政治联盟。中国古代有一个叫昭君出关，大家还记得吗？昭君出关是干嘛的？我把我们的公主都嫁给你，我们还打什么仗呢？对不对？我们都是亲家了，对不对？都是亲人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你，我们结盟吧。所以嫔妃代表的是关系，是政治集团，是联盟，啊，是权贵关系，是裙带关系，是圈子，这一圈那一圈。所以这是嫔妃。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君王，没有一个统治者不搞这个东西。那今天的语言是什么？欧盟、北约、金砖几国、阿拉伯联盟等等等等，没有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的。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力量就强了。那还有个金银代表什么？我金银比较好懂，财富、资本、市场，没有一个国家不靠这个东西。当年有人采访克林顿的时候，克林顿讲了一句话，他讲谈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克林顿讲了一句话说 ：“Stupid, it is economy, 是经济问题。所以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总统，没有一个主席，没有这三样东西。我告诉弟兄姐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它的背后的逻辑就是三样东西。它追求这三样东西，不是三样东西不好，不是本身是邪恶，不是，不是，你不要弄错了啊，不是本身不好，不是它邪恶，不是，不是的。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追求这些东西作为你得到平安的依据。这些东西本身不能带来平安，它可能带来暂时的安宁，但不能带来永久的平安。几千年过去了，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平安吗？当年有个历史学家叫 Will Durant， 他是个历史学家，他研究人类3400年以来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他发现92%的时间人类在打仗，不打仗的时间只有270天。我们希望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好像带了暂时的和平，带不了永久的和平。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哎，你不要忘记了啊，你以色列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子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要见证上帝公义、和平、圣洁的国度。靠这些东西可能有暂时的和平， 但是没有永久的安宁。但是圣经讲的不仅仅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还是讲我们每个人哦，讲我们每个人。人的心就像一座城，这个城里是有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长相不一样，性别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我们梦想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你所求的背后基本上是这样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成为我们人生的偶像，在控制我们。你说三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马匹代表什么？代表硬实力和竞争力。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安全感，离开上帝以后我们哪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呢，世界充满着竞争，对吗？充满着竞争。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在职场上很内卷，对不对？但是你停不下脚步，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强大，你不跑你就被淘汰。所以我们充满着压力，要马匹，我们马要跑得快，我们马要壮，我要跑到人的前头，这叫马。所以今年是马年，马到成功，我们好多人都这么想，跑死，对吧？那嫔妃呢？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女人，当然现在有的人是有很多乱来的很多，对吧？但更多的是什么？他是讲圈子，讲联盟，讲人脉，讲朋友圈，讲关系网。我们需要别人的点赞，我们在乎别人的认可，我们在乎别人的承认。这个东西压死人了，弟兄姐妹，很累很累啊。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些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你得要进去啊，有人脉，有朋友圈，有肯定，有称赞，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要收入，我们要有钱，我们要房产多，我们要经营多，我们所要都要多。目的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带来我们安全、平安、满足。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现在有马了，你家里肯定有马匹。我们的停车场有很多的马，而且都是有牌子的马，对不对？有四个圈的马，对吧？上面一把宝刀的马，什么马都有，你有了，对不对？你的嫔妃，嫔妃不是指乱来的事情哈，你也有了你的人脉圈。我看看你的社交这个平台上面可能一大串的名单，是不是你也有了？有的时候别人点赞你高兴，人骂你几句伤心几天，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游戏，对吗？你的收入也不错啊，存款也蛮多的，退休是无虑无忧的，你都有了，你平安吗？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在呼唤一位王者进入我们的生命，一位帮助者，一位拯救者和释放者。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那些权势者们认为他们是人类的解放者和拯救者，结果人类带来很多的灾难。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王，管理我自己的国，我有三大支柱，马匹、嫔妃和金钱，我够了。结果呢，你的国度如何，你的心如何？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在这段经文的里头，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来，耶稣和门徒讲进耶路撒冷，到了伯发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也就是说主要用他，那人比利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比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的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有几个人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善哪、奉主门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哪。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到各样物件，天是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主，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无处不在的神，你充满万有，你托住万有，你愿意进入一些向你敞开心门的人。主，你是天地的大君王，你是万王之王，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动作成流，全在乎你。主，今天你的儿女在这里聚集，是为要敬拜你，我们要呼唤所有的人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坚固我们，苏醒我们，照亮我们，也安慰我们。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2000年的多年前的今天啊，我们叫棕树主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是逾越节快到了。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大的节日，现在好多周围的犹太会堂正在准备逾越节啊，要庆祝逾越节了。那耶稣是非常的有名，在当时吸引了很多的人跟随他，因为他医病赶鬼啊，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特别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很多人觉得了不起啊，这是伟大的先知啊，在我们中间，说都要跟随他，要看他一眼。那逾越节不是一般的节日，是大节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到京都耶路撒冷，就要上北京啊，大家去那儿要庆祝节日。打个比方说，他首都嘛，文化和政治信仰中心，大家都去，海外的犹太人都去，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口猛增到400以上，就到处的人。那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是一个殖民者，控制犹太地区，那他们高度的紧张，是吗？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生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耶稣选择这个时候进城是有意的，是有目的的。你知道耶稣在给人治病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说，不要告诉别人。你如果读神迹，他常常讲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时间没有到。这所谓叫弥赛亚的秘密，因为人们心中所期盼的弥赛亚就是一个军事领袖，一个政治领袖，所以耶稣行神迹以后说不要告诉别人，可是这个时候时间到了，他必须让众人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众人，很多人来拥挤他，耶稣告诉门徒，你去找到那片驴驹，把那个驴驹牵来和骑上进入耶路撒冷。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呢，驴代表什么？马代表什么？今天是马年，我们常常讲啊哈，万马奔腾，没有人讲万驴奔腾，对不对？没有啊。我们讲金钵铁马，没有人讲金钵铁驴，没有，对不对？没有啊。马代表着力量和速度，刚才讲驴是什么？很卑微，很柔和，有的时候偶尔发点小驴脾气，那问题也不大，对不对？所以驴代表柔和谦卑，马代表力量和速度。我们常常中国人讲，哎，马上，哎，还有某人，哎，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有没有人讲驴上到，驴上到，有没有？那驴上到要等好多年了，对不对？马上到很快就到了嘛。所以耶稣选择用驴，不是因为他没有交通工具，不要弄错了啊。耶稣骑驴进京，不是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 option， 没有这样子，他刻意选择驴驹，要传达一个信息，这是一种宣告。宣告是什么？他是真正的王，但是又不是你们所期待的那个王。人们期待的是什么？是政治的解放者，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来解决他们生活中所有的不堪，所有的艰难。 人们渴望的是这样的一位君王，来成就他们的梦想，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挣扎。耶稣说，我是王，但不是你们所想象那个政治的大救星，不是来带领你们推翻罗马政府，推翻政权，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No， 不是，我是真正的王。为什么？为什么？世上所有的统治者，所有的国度，所有的领袖，他们靠的是马匹、嫔妃和金银，有没有带来一个公义的国度？有没有带来一个和平的国度？没有。为什么？问题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制度很重要，弟兄不要讲错了啊，制度很重要。民主制度在所有的制度中是不好的制度中才是最好的。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解决，根本问题在哪儿？根本问题是人心和人性。世上所有的君王，他能进入你的心灵吗？所有的统治者能进入你的心灵吗？你的心就像一个战场，你的心就像一个城，里面乱七八糟，世上哪有平安？国没有平安，家没有平安，是因为人的心中没有平安。你心中没有平安，你的家中哪里来平安？你的家中没有平安，这国哪有平安？一个国没有平安，这个世界哪里来的平安？但是我们认为靠马匹、靠嫔妃、靠金银就能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我刚才说不是否认之心，你没看到问题的实质。耶稣来了骑着一个驴驹，是一种宣告，是宣告他是真正的君王，来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心灵的问题。你人远离上帝以后，我刚才也说了，人没有真正的平安。历史可见，中外古今可见，人没有这个真正的平安。越是发达的世界，越是发达的社会，人心中越是焦虑。你每天都大量的信息，你心中有平安吗？是不是没有平安？真的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是不是？耶稣说，我来了要进入人的生命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今天的胜利者可能就是明天的压迫者，今天的受害者可能是明天的施害者。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亲身的经历，对不对？所以耶稣来了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解决人类的根本的问题，新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所以他骑着驴驹来了，因为人的问题是新的问题，他来了。大家记得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你看怎么说的，我们就读了这段经文来。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着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为什么有争争吵吵，心灵有各种声音在征战在搏斗？你不安，你焦虑，不就是因为心中有很多的声音在打斗吗？你家中不安，不是有很多的声音在浇筑吗？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声音，对不对？从哪儿来的？圣经说从你的里面来的。下面是上面的话的现在的翻译，你们再读一读看看，再一起来读来。你认为所有这些可怕的战争和争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以为他们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再想想，他们的产生是因为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并在内心深处为此而争斗。你渴望拥有你没有的东西，并愿意为了得到它而杀戮。你想要不属于你的东西，并会冒着使用暴力的危险去得到它。这是为什么？你需要有马匹，你需要有嫔妃，你需要有金银。基督说人类的根本问题是里面的问题。好多时候我们看外面的环境改变了，未必是解决根本的问题，可以暂时的平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儿劝弟兄姐妹啊，不要把你的安全感放在一种虚幻的东西上面，觉得我马匹足够强，我的嫔妃足够多， 我的经营足够丰富，我有衣食无忧，我就是能睡得好，吃得香，心中一片祥和。想多了，不可能，因为根本的问题在你的里面。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远远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城的时候，他开始哭泣。众人在欢呼，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就表示过去的意思就是拯救者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后来这个语义，这个词慢慢演化，就变成一种欢呼的声音。我想来想去，我们中文里没有这种声音，对不对？好像没有。你表示尊重，表示期待，表示鼓掌，表示认可，大家是群情激昂在呼喊何塞纳，何塞纳。我们中文好像没有这个词，对不对？那俄文就有了。那俄文是什么字啊？乌拉，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表示振奋。可是当人们在欢呼的时候，你看看耶稣他哭了。耶稣为什么哭泣？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他为什么哭泣。因为他看到了众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在告诉你，如果你把一生的安全感，你的平安放在马匹上，放在嫔妃上，放在金银上，你的命运跟过去所有人的命运没有两样。他知道这次进入耶路撒冷，人们还是选择的那个政治的君王，他们还是错过了这个真正的大君王。他说巴不得你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你们眼看不出来，知道你们这样的选择，你永远不得安宁，走下一条毁灭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个不是讲政治哈，讲我们自己，讲人。当我们把一种幻想放在外面这个环境改变上面，我们心中永远不得平安。在圣经里头，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座城，叫世界之城，世界的国叫世界之城。圣经也是把我们人心看成一座小城。我们这个城究竟如何？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没有做别的事情，他哀哭，众人可能不理解他为什么。然后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他看了看，就是圣殿看了一看，他看到了什么？弟兄姐妹，看到的是幻想、焦虑、恐惧、争斗和不安。如果耶稣今天进到你的里头，看看你这个小城里面是什么？不安呐、啊，恐惧啊，没有安息啊，没有光亮啊，里面到底是什么？有渴望，又叹息。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这儿来？他为你而来，为我而来。在旧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来：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来把你们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是一种预言诗，是讲基督来的时候，叫你城门呐、啊，抬起头来，你的王要进来。今天我们在中枢主日来庆祝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是庆祝这位王进入我们生命之城，进到我们的心当中，进到我们的里面。王来了，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这是真正的王，他靠的不是马匹，不是嫔妃，不是金银。耶稣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航空母舰，没有超音速导弹。耶稣没有嫔妃，他独自一人。耶稣没有金银，他说人只在这个世界连枕首之地都没有，没有一点的房产，没有一点储蓄，他死的时候连块墓地都没有。可是他是真正的王，他是真正的王，他来到这个世界，唯有他能解决人生命中根本的问题。如果人类的问题世上的王能解决，他来就是多余的。他来解决人类所不能解决的事情，他进到我们心灵深处。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承认吗？你和你在一起的人夫妻活了50年，你能完全进入对方的心灵吗？你能完全认识对方的叹息吗？你完全知道对方的挣扎吗？你知道对方的渴望吗？没有一个。当然在爱当中是彼此相知越来越多，但是耶稣进到我们心灵深处，王来了， 他带来的是平安，带来的是革命，带来的是改变，他让你过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今天要给弟兄姐妹讲四个方面呢，很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代表温柔，骑着驴驹子，他没有骑着战马来到这个世界。我刚才说了，马是代表力量，代表刀剑，耶稣是骑着驴，请大家记得，它是一种宣告，但是绝对不是表演，不是表演，大家记得，不是表演。耶稣是一个充满温柔心肠的基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吗？他说狮子，比喻他实际上就是狮子一样，充满着力量，可是他又是羔羊，他能平静风浪，死而复活，可是他又是卑微，骑这个驴驹子，代表一种谦卑。当这位王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性情开始慢慢被改变，慢慢被改变。我们在没有这个王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脱离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相当的骄傲啊，弟兄姐妹，是不是都是相当的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傲慢的人，一个狂妄的人，他心中是没有安息的，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骄傲的人最不能容忍骄傲的人，可这个世界哪有不骄傲的人呢？对不对？没有啊。我们有知识的骄傲，我上了最名校，我拿的工资比你高，我的位置比你高，我的家境比你好，所以好多东西让我们骄傲啊，不是吗？我们有道德的骄傲，我比你显得善，我比你是好人，做人好，我们也都是骄傲啊。有财富的骄傲，对不对？这就让心变得非常的狂大。所以骄傲的人就像开一面镜子，永远看到是自己，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耶稣这个大君王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跟他连结以后，你发现一件事情啊，你的性情慢慢慢慢被基督改变。什么叫骄傲？有个美国人讲得非常好，他讲什么？他说一个真正的一个不骄傲的人，或者是个谦卑的人，他是个什么人呢？他说 think less of yourself。 这不是的。 think less of yourself 是什么意思？哎呀，好多人说哇你了不起，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哦你这个很优秀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骄傲，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谦卑。你情谈得好，我称赞你，那是事实嘛，对不对？你不是我谈得不好，谈得不好，那你谈得很好，你唱得很好，你做得很好，你很优秀。圣经上唱面也说，你明明是达到 A 级，我偏偏说那我是 C 级，那不会圣经上，这不叫谦卑。谦卑是什么？他们讲得很好，谦卑是什么？谦卑是 think of yourself less。就是你的眼光开始从自己的身上转到耶稣的身上，那就谦卑了。当你的眼睛始终焦聚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要么自卑，你要么骄傲，都让你心里不得安宁。当你始终眼睛注视自己的时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觉得我有才，怎么人家不用我呢？或者别人为什么看我是这个眼光呢？你的心中永远不得安宁。当你往来的时候，你的心灵里头开始知道，耶稣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里面开始有厚度了。为什么？一个伟大的神居然成为人，成为仆人，成为一个做驴驹的人。他无所不能的上帝，无所不知的神，居然能放下自己。这位王在你的心中开始掌权，开始治理你的时候，你因为跟他生命相邻，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内心的状态慢慢被更新，慢慢被更新。就像一粒麦子一样，它很饱满的时候，它的头是下垂的；只有干瘪的麦子，它容易自高其扬，是空的。神在你的心中，你成为一个有厚度的人，你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为什么？我知道我一切手里有的都是领受的，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当人敬拜上帝的时候，看见基督的时候，你的心被感染，你的心被洁净，被改变。你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你的知识，你的才华，你的财富都是领受，是个 gift， 是个 gift。 这个心让你心开始转向神，你的心开始不再一样。谦卑来了，弟兄姐妹，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不再一样的，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对了，跟人的关系就不再一样了。好多时候家里面鸡飞狗跳，不就是因为骄傲引起的吗？对不对？我的职位比你高啊，我的学历比你高啊，我的家境比你好啊，我挣的钱比你多啊。在这种挣扎当中，家中没有平安呢。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当神基督的王进到基督是王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你的心情开始改变，你柔和了，谦卑了，里面那个平静就来了。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上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当一个人温柔谦和下来的时候，你的地土变得越来越宽广，承受的雨露越来越多，长出的庄稼就越来越多。上帝说你柔和谦卑的人是蒙上帝赐福的人。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一个选择，你是愿意骑马还是愿意骑驴？在座的选择一下，你愿意骑马还愿意骑驴？骑马。那这话就对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要骑马，家里有两个人骑两匹战马，这个家里是什么？家里是什么？就是战场，家里就是战场。一个骑马的人，他是一个心，刚才我讲的马代表力量，代表控制，代表征服，代表要赢。当你骑马的时候，在家里是什么样？我说了算，对不对？我说了算，按照我的意思，我必须赢。我们两个争吵的时候，我必须赢，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发现马在吼叫的时候蛮可怕的吧，啊，你说狮子吼，我们会发现这个马吼，那相当蛮可怕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当每个人骑马的时候，有一个骑马心态的时候，你的家庭往往就是战场。但是基督来了，他是你的王，这个王是个谦卑的王，柔和的王，他治你的国土应该是平静的。如果耶稣在我们心中是为王来改变我们的性情，我们里面的柔和慢慢增加，慢慢增加。前两天，上个礼拜天，有个人问我，他说：“哎，我们家那位信耶稣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朝我老是吼叫啊？”哎，我不知道，你问问你们家，那骑马还是骑驴的？那骑驴的会什么样呢？一个骑驴的人会怎么样？你想想看，骑驴会怎么样？骑驴是代表一个温柔谦和，在家里愿意听，驴很柔顺，不是马上就反击，他愿意道歉，即使我有理我也去道歉，我甘愿去服侍，不是等对方改变了我才改变。 No， 我先改变，先服侍。我不是要靠强势来证明我，我不急着去赢。有的夫妻两个吵架一定要赢对方，你赢得了这场争吵，你输掉了你家庭关系。所以骑驴的家庭会怎么样？家庭充满了祥和谦让。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他要做世上的王不能做的事，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目的是什么？不让你成为弱者，他认为一个内在强大的人，内在有力量的人，能征服你里面那骑马所做不到的东西。温柔的人有福了，愿主的话在我们心中。第二点，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知道人声鼎沸，对不对？很多人都喊着说侯善啦侯善啦，为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呢？这是一种什么声音？欢呼的声音，认可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人人都在称赞他，人人在欢呼赞美他。经过人们 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耶稣，但是大家受到感染，一起来欢呼耶稣，称颂耶稣。请大家记得，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人，五天之后，他们喊着另外一种声音。当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大家发现什么没改变呢？我们还是罗马人，还是统治我们，我们还是被压迫，没有改变。而且耶稣被抓去以后，他毫不反抗。你不是在海上行走吗？你不是平静风浪吗？你不是死人复活吗？露一手啊！没有，他没有，他没有。结果被罗马人打得血肉模糊。这些人发现，这不是我们所要的王。他让我们失望，让我们觉得羞耻。所以他喊出了一种声音：“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请弟兄姐妹记得，吼善呐，吼善呐！这是赞美，这是肯定，这是追捧。钉死他，钉死他！是咒诅，是辱骂，是贬低，是嘲笑，是去死吧！前后几天？前后只有五天。我在讲什么，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多的时候追捧人对我们的承认，我们要活在人的认可的里头，活在人的赞赏的里头。当人称赞你的时候，赞美你的时候，你很享受啊。做牧师的也不能免俗，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耶稣，你知道一件事情，当人们说后山呢，后山呢，有没有把耶稣给捧死？有没有？有没有把耶稣给捧死？没有。耶稣说：“哎，对呀、啊，这享受这种认可、这种赞美，我改变我，我不上十字架了，我做你们的王吧。”耶稣说：“没有，人的追捧、人的捧、人的赞美，没有改变他。”五天之后，人们说：“钉了十字架，钉了十字架。”他有没有说：“哎，你们这样对待我，很不公平啊？我写一首给你们看，录一首给你们看，我显示我的大能。”就成为你们要的那种样子，他没有改变了，他没有改变。人捧不死他，人的口水也不能淹死他。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没有一位弟兄姐妹，没有人赞美你的声音，也没有人说我从来没听过批评我的声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得安宁，一捧你就飘起来，一贬天地末日到了，听不得几句批评的话。为什么？问题在哪儿？你缺少一种声音。耶稣听什么声音？天上来的声音，天上来的声音。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听天上的声音。当你活在这个世界，只是停留在听人的声音，你会迷失的，你会迷失的，你会忘记自己是谁的。你追求人对你那个认可，有人认可你，我们感谢主啊；有人认可你，我们感谢主啊；有人贬低你，也不要当一回事。为什么？只有五天呐、啊！赞美你、称赞你，只有五天时间，可能五天有的时候都不到啊。每个人忙自己的事情，怎么可以把你放在心上，天天猜着呢？不会啦，你想多了。你不要追求这个东西。如果有人赞美你，感谢之领受，不要太当一回事；有人贬低你、骂你、踩你、吐唾口在你身上，也不要当一回事。为什么？五天呢？长一点吧，五个月吧，最多五年呢，早就忘记你了。你当听的是什么声音？是天上的声音。在这个充满人生的世界的里头，你听不懂上帝的声音，你就会迷失，要么就是飘，要么就是下沉。哦，在网上有些年轻人看多了网上的声音，他们就有一种自杀的倾向。有人贬低他，当然这种霸凌是错的，当然是邪恶的，但是一个人听懂天上的声音，你的里头才真正有安心立命的东西。那天上的声音告诉你是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 有天生，有地生，有人生。人生就是这个世界，追捧你，捧你你就飘，贬你你就气馁，批评你你就下沉。有的时候倒不如听听地声，风的声音，雨的声音，水的声音，可以让你的心更平和下来。你听人的声音越多，你心中越烦了。我现在打开新闻，我的心中我就不知道哪个声音是对的，每个电视台代表一种立场，哪个是对呀、啊、你都不知道啊。如果你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你慢慢慢慢会乱了方寸，你的里头没有平安。要听懂天上来的声音告诉你是谁，你那是真正是谁，那个身份要沉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一个chief scientist， 这个身份只有几十年就没有了，你知道吗？今天你是个工厂的 owner， 几十年就没有了，那个东西不能代表你永久的身份。这个身份很宝贵，你是教授，你是科学家，那个身份很宝贵，感谢主啊、哦，感谢主，但是不要太当一回事了，因为那个是暂时的，不要被人捧死，也不要被人贬死。听天上来的声音，这是基督，说基督毅然决然地走向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不会被贬低，不会被贬死，不会被捧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听到好多的声音哦，对吗？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烦乱的啊，充满噪音的世界的里头，怎么能享受内心深处从神的那儿的平安？否则你的心里头焦虑不安呢、啊，不得安宁，真的不得安宁。你听到地上的声音太多，人的声音太多了，我们听听神的声音。你读起这句话来，一起读来，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仰望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弟兄姐妹记得啊，你记得啊，每天听听天上的声音，听听主的声音，告诉你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所爱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死，为你上十字架，因为他爱你，他给你一个名分，让你成为上帝的孩子，那个身份成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在这个世界不要飘，也不要低沉。当人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感谢这心领受，大家不要太当那回事。听听主的话语，每天早晨我渴慕上帝慈爱的声音，灵修读经默想神的话语，开始新的一天。先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然后听你老板的话，听你太太的话，听你妻子的话，听你周围朋友的话，听你儿女的话，听你周围的媒体的话，那时候你就有分寸了，你就有分别力了。所以智慧人能分辨天生和人生之间的区别，否则在这个反乱的世界当中，我们会忘记自己到底是谁。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第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里早就有预言了。在耶稣降生之前的2000多年的时候，圣经就有预言了。预言是什么？他说龟并不利有大，龟是代表一种权杖啊，一种代表君王的那种象征权柄的东西，杖是代表一种法度啊，一个立法者啊，并不离开他两脚之间。两脚在古代的是一个非常这个婉转的说法，就是表示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啊，就是他的子孙万代。只等到希罗，希罗是指平安者，要来到这个世界，平安者来到这个世界，万民都会归向他。这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一个预言，而且这个预言的时候，后面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预言的那么详细。犹大是出君王的支派，耶稣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4000年的时候，公元前2000年，你现在大概4000多年前，古老的预言。然后到公元前1000年 多年的时候，再一次预言众臣们呐、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把头抬起来，荣耀的王要进来。这在讲什么？这在预言有一位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荣耀的王。这是1000多年前的时候。然后到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再一次预言，那是中国的孔子年代。西安人民啊，应当大大的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那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圣经弟兄姐妹不是一本神话故事，圣经讲的东西它会应验的，在历史中可是有据可考的。但是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上帝有个伟大的剧本。我举个比方啊，叫上帝就是在一个宇宙的一个大剧本，骑驴进京早就写在上帝的剧本的里头，写在上帝的故事的里头。这个故事有开始也有结束，结束的是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告诉你耶稣要第二次再来，第一次来是骑着驴子，第二次来是骑着什么？骑着马。第一次来是恩典，第二次来是审判，是公义的显明。这是上帝的故事，上帝的剧本。现在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讲这个是让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一个更大的故事的里头，或者上帝的故事的里头，或者上帝的计划的里头。这个故事横跨几百年几千年，这个宇宙的大故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自己个人的故事的里头，计划里头，或在家的故事的里头，家的计划的里头，最大一点活在一个国家的剧本的里头，故事的里头，那是不够的。我问大家，你想一想，弟兄姐妹知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生活很琐碎对吗？上班下班，开始一项项目研究，又完成一个项目研究，然后又开始个新的项目研究，没完没了，直到你退休了。在家里面尿布、打扫厕所、打扫房间、做饭、睡觉、看电视，然后又睡觉，一天就过去了。年复一日，日复一日，生活就过去了。有一天头发白了，退休了，然后呢，生命就结束了。我们人活在自己的故事的里头，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不 make sense， 觉得生活怎么就这样子呢？我一生打拼，结果就这个样子。你自己的故事很有限，它不能给你带来生命意义的答案。我到底为了什么？到底为了什么？上帝让我明白，不，你的生活是在上帝的故事的里头，你的故事比你想象的更大。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庞大的计划的里头。当我们活在自己的故事的里头，自己的计划的里头，很多的时候 make sense， 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失恋呢？我为什么会失业啊？我为什么失去我的亲人呢？我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啊？我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幽暗的事情啊？我们永远想不通你自己的小故事、小计划，没办法给你提供答案呢。但是我们的王进来了，我们的主告诉你，孩子，你不是仅仅活在你自己的故事的里头，你的生活这个更大的故事里头，你经历的目前的这种艰难可能不是你的计划，但可能是上帝的计划。你不要气馁，当你真明白你活在上帝计划的里头，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才真正有意义了，才明白我的一生原来是上帝的故事中的一章一节，不可少的一章一节。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早就写在上帝的计划里，上帝的剧本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在座的 Peter、 John、 James， 告诉你，你的一生是写在上帝的故事里。你目前所经历的事情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临到你，但是上帝看你的眼睛，你在上帝的故事的里头，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计划，你的小故事不能解释，但是你在上帝的大故事的里头。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你想想看你过去所经历的人生的一些遭遇， 尤其在忧国当中的时候，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手在那儿引导你，在那儿引导你？你回头看看，原来神是这样带领我的。所以今天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在各种艰难挣扎当中，我希望你有一个祷告，你说：主啊，这不是我的计划，这不是我的计划，我人到中年，我失业了，这不是我的计划，我的孩子走这条路真不是我的计划，我失去了我挚爱的人，不是我的计划，但是主，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知道我所经历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当中，将来我见你面的时候，你告诉我我为什么成为你这故事当中呢？有这么一章，这么一个节，当基督骑白马，这是一个象征呢，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按照公义审判天下的时候，整个大故事就完全的显明了，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基督带我成为我们的王，你的人生被无限的伸展，无限伸展，成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何等的可靠，何等的可美。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上帝之外，你怎么有安息立命之道呢？你自己的小故事怎么可能让你懂得人生的意义呢？只有在上帝的大故事的里头，你才明白，原来一直都在上帝的故事当中。在我看不懂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上帝的故事的里头，在上帝的计划的里。最后这段故事呢，是讲给我自己听的。这匹驴，他因为驮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成为超级的网红驴，网红驴，对不对？人类历史中没有一头驴比这个小驴驹更出名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哦，太同意了，对不对？我请大家想一想哈，大家想一想，驴是很温顺的，很弱小的，对吧？跟马相比那是不行的，对不对？不能冲锋陷阵嘛，对不对？马就是很弱小啊，这个就是温和，就是矮小啊，就是这么一个驴样。请大家思想一下哈，当时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城上，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人们群狼激情，哇，好山呐，好山呐，好山呐！如果我是那头小驴驹，我可能会产生一种驴的错觉。哦，原来我不错啊，大家都是欢迎我，大家很爱我啊，哦，大家都鼓掌啊，大家承认我啊，原来我也能站在舞台的中心啊，原来我也是个上把的，那你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对吗？我讲这个话是对牧师自己讲的，对牧师自己讲的。人们尊重你不是因为你是个驴驹，是因为你背上那位基督。传道人一个大的试探，他会把自己当成是主角，错了。在教会当中，所有的领袖，所有服侍主的人，我们都明白，我们是主的驴驹，是主的驴驹。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让主使用的时候，这个弱小的驴驹可以成就一个重大的事情。耶稣是不是可以不可以说，哎，从无中造一匹驴？他没有，他说你们去把那个驴找来，没有人骑过的，因为古代要献为祭的话是头身的，没有人用过的，主要用它。主角不是驴，主角是基督，是万王之王。从牧师的试探会把自己当成主角，那就大错的错了。我们在这回教会中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小驴驹，我们是载体，我们不是主角。驴所祷告的，小驴驹所祷告的，不是让人承认他，小驴驹所祷告的是让人遇见基督，这是教会所有的服侍的核心。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就像一个柔和的小女婿，然后默默的服侍。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姐妹感恩好不好？为他们服侍好不好？好，感谢主啊！ 我们在后面因为开幸福小组，我们的音响，我们招待，我们停车，我们的司琴，我们的歌唱团，我们所有打扫卫生的饭食，所有都是弟兄姐妹默默像小女婿一样非常谦和的温柔的放在主的手中。我们感谢，为他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主角不是我们，主角是基督，我们驮着基督，承载基督，让人遇见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平凡的小女婿就变成有价值的小女婿。一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是看谁来使用它。我前两天看到网上一个报道说，有一副眼镜，人家用过的眼镜200万美元。我说我家里好几副不用的眼镜，也没有人要啊。如果要，我这个就给他了。你知道谁的眼镜吗？甘地，印度的甘地，200万美元，一个破眼镜。它的价值是因为它眼镜本身吗？眼镜本身吗？因为甘地用过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哦，你是在神的眼中是珍贵的。即使我们柔和像小女婿一样，在主的手中，在主的王权之下，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不平凡的小女婿。愿上帝祝福我们这样每一位。最后我对我们中间几个人说几句话啊。如果我们这样第一次来的，我欢迎你，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打开城门，心门打开，让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是荣耀的王，不是世界上的王靠兵飞靠经营靠马匹，他是生命的大主宰。他不是在众王之中又加了一个新王， no， 他是万王之王，至上的王，他来解决我们生命根本的问题，让我们与神相连接，然后我们有力量有智慧跟人相连接，然后你里面真的有了基督，有了基督就有平安。你不断地靠近他，你里面就有一种笃定感安全感。你越远离基督，你靠马匹靠兵飞靠经营，我保证你只有暂时的安宁，没有永久的安宁。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第一次来的，欢迎你打开你的心门，你心像一个城，城门打开，让他进来做王。我对我们中间疲惫的弟兄姐妹说几句，你们跟随主很多年，你们内心像座城，城里如今如何？是不是很荒凉混乱焦虑，充满各种声音，有伤痛有担忧？读主的话语，众城门呐、啊，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基督是王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来了，你就有平安。不是大佬说、哦、我知道耶稣了，他在你的心中真的是王。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王是基督王。上个星期天，我们在个人在分享的时候，有人说我来到教会了，没有得到什么帮助啊。哎，我说你可能理解错误了一件事情哦。我们很好的分享了，我说教会怎么帮助你？教会一般帮助你，教会从几个层次上帮助你。如果你没饭吃，教会一定让你有饭吃，只要教会有饭吃，你一定有饭吃，不会让你饿肚子的，对吧？虽然有限，但是一定会的。那另一个层次的帮助，就是你孤单的时候有人陪伴你，你缺乏的时候有人在边上扶着你，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姐妹在做这样的事情，默默问的，但那都不是根本的帮助。根本的帮助是什么？让你真正的与那位真正的天上的帮助者建立一个关系，他在你的生命中做王了，你靠近他，你就知道真正的帮助。他来了就平安来了，所谓的敬拜，所谓的聚会查经，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与这个真正的帮助者建立一个连接。这是教会的使命。王牧师能帮你吗？不可能的，这么多弟兄姐妹，我有什么力量？我太渺小了。我愿意帮助，可是我无能为力，对吧？但是我所做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就是把我们一起带到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跟他建立关系。最后一句话，在这个不安的世界的里头，不要把你人生的根基，你安全的保证放在马匹上，放在经营上，放在嫔妃上，那都是沙土，都会过去的。你放在基督的身上。有一句经文是这么说的，有一句经文讲得非常好，他说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永不动摇。再重复一遍，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再跟我讲一下，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这话什么意思？锡安山是代表神与人同住的地方，你依靠耶和华，你的心里面就有一座山。记得啊，依靠耶和华的人，你的心中有一座山。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我心如古井，心如湖水，古井不波，那就要平安。 No， 在这个世界没有古井不波的地方，到处都是风雨。山在你的心中，风来了山稳固，雨来了山能承受得住。为什么？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了，他是你的王。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臣们呐，你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他要进来。弟兄姐妹，问问这个王在你的心中吗？我请弟兄姐妹唱，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再一起起立，参加起立。
因为这首 Say Goodbye 这首歌，你是神我主，这是个
Sit Life 美好创作，愿这首 Sit Life 美好创作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祝福不到有。你是神，我们爱你。第四首，
生命
我们等候你再来，我们愿你再来。
阿们阿们。哦，我们的主，你是爱，你爱我们。
我们的好身体复活，我们盼望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颂歌的心境。
我们的神，我们爱你，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爱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你的爱流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最大的爱是把你自己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磐石。主，这里都是你所拣选，你所爱的。主，我们中间如果第一次来的，主你爱他们，就像爱我们一样，你的手触摸他们，让把心灵之城的门打开，让你荣耀的王进来。主，你是平安的君王，你是大能的君王，温柔谦和的君王，求你进来，在我们生命中做宝座，掌管治理，带领供应保护我们，让我们一生随从你的脚中，成为有使命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进入耶路撒冷。你知道前面是十字架，你义无反顾，因为你听从父的声音。主，今天我们恳求你，你的灵在我们众圣徒心中在工作。主，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听懂你的声音。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人的声音，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声音让我们不得安宁。主，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最听见你的声音。当我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听你的声音，然后分辨人的声音。主，我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中间失去工作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你是他们的王，你是我们每个人的王，你的杖、你的竿引领你的孩子们，让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一刻好像在忧国当中，早就写在你的剧本里、你的计划里、你的故事里。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你是万王之王，你在我们身边的每一步都在引领我们。我们中间在心灵黑暗当中的人，无论是关系、儿女、工作、健康，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你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你是柔和谦卑的主，你也是大能的君王。主，我们等候你的再来。主啊，三位一体的神，你是奥秘中的奥秘，荣耀中的荣耀。主，让我们全身心被你提升，让我们来敬拜你、尊崇你。主，让我们成为一群不单单敬拜你的人，让我们的人生变成一种敬拜，让我们认识主，也能彰显主。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让我们知道主你就是我们的平安，有你我们心中就一座山永不摇动，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雨冲刷，但是山永远不摇动。让我们的生命不是放在沙土上，而放在磐石上。恩主，我们一生要敬拜你，我们愿意寻求爱你，因为你爱了我们。愿你的圣灵浇灌在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不拔的根基。感谢你在我们中间，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子民得平安。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大家请坐。大家要为这个幸福小组哈，我们要再次感谢主。这是第二周，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10多个小组在开展这个福音施工，我们为他们鼓掌好不好？为这些福音小组的弟兄姐妹啊，谢谢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支持他们，在好多方面提供援助。 感谢主，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这是主的心意，愿主得荣耀啊！愿更多的人听到主的福音。好，我把下面时间交给你。